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一周财经速览，我是 Helen。每周十分钟帮您快速梳理最新鲜的澳大利亚财经新闻。过去一周，澳大利亚国内外经济都在发生重要变化。首先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宣布的六项退休金改革。10月13号，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宣布对全国的退休金制度进行六项重大改革。根据国库部公布的细节，这六项改革包括将雇主共款比例从 11% 逐步提升至 12%，取消低收入和兼职员工的共款门槛，预计惠及约40万人。对余额超过300万澳元的账户征收 30% 的税率，强化自管退休基金账户的监管。在产假期间由政府代缴退休金共款，缩小性别财富差距，引入绿色投资激励等等。这些措施将从2026财年起分阶段实施。这项退休金改革对普通人会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影响呢？我们来听听通讯员温尔浩的解读。
国库部长想在个人的养老金上多收一些税，或者养老金超过一定额度之后多收税。这个本来的想法也说不上有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养老金确实主要是用来养老，而不是用来避税的。从设立的初衷来说，但是在实际执行当中的有一些原本设计的方案吧，不是特别的合理。但现在这些方案已经被全部的撤除了，或者呢回到一个相对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其中主要的是两部分吧，一部分是超过部分获取的资本利得呢，在没有实现这些资本利得，就只有账面浮盈的时候就要收税，这个确实非常不合理。因为账面浮盈随着市场价格波动，它随时有可能变成浮亏的。另外呢，就是这个额度，比如说300万这个额度原本是定死在300万，现在呢松口说会根据通胀情况把这个额度呢进行这个调整。这个我觉得也是相对比较合理的和符合常识的。当然了，这两条一来之后，实际上可以多收的税就已经凤毛麟角，因为绝大多数人个人的养老金账户是不大会有那么高的额度的这个资金的。但他还设了一个另外的10个million，就1000万的额度，1000万以上收的税更多。那有1000万以上养老金的人就更加少了。相反呢，这次改革当中呢，还牵涉到了低收入者的税务的一些减免和优惠。甚至1:1算在一起呢，可能给低收入者的这个税务优惠呢造成的政府的财政收入的减少，还要超过300万以上的这个财政收入的税收增加的部分。甚至整个改革结束之后呢，财政还是亏钱的。这个也比较有意思啊。但从政治层面，很多人评论说这个整套东西到最后呢，其实没有推成他想推的东西。之前很多人所担忧的一些这个问题呢得到了很大的解决。当然这个做法意味着整套改革其实对普通人的影响非常非常小。
再将视野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0月10号宣布，从11月1号起将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 100% 的关税。具体清单尚未公布，但预计涵盖了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与金属制品等。中国方面迅速回应，中国外交部批评美方升级贸易摩擦，中国商务部则强调中国的稀土出口管制是出于国家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考虑。而稀土也由此成为这场博弈的焦点。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相关金属广泛用于电动车、电池、半导体与国防工业。那么稀土缘何会成为美洲贸易的焦点呢？通讯温尔浩首先认为市场的反应就颇为有趣。
特别有意思是观察市场的反应。周五消息传出股市是大跌收盘的，但是呢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交易呢，它在股市收盘之后继续在进行，比如说加密货币等等。这些资产随后是出现了一波反弹的，然后毫不意外的呢，到了美国时间周一呢，美国股市是大涨的。那么市场的反应是，这似乎又是一次为了谈判所抛出的一些虚张声势，大概率呢，最后呢，大家总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之内呢，坐下来谈。而且呢，这个事情也被特朗普政府自己的一些行为所证明。 比如说过了2天之后，特朗普以及他的一些这个主要的官员，尤其是经贸方面的官员吧，都表示了说，他们并不想打贸易战，他们和中国之间是要谈的，而且呢，原定的可能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月的月底左右吧，可能还会再见一次面，再进行会谈。美国方面是表示这样的一个预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大家是要谈的，所以呢，看起来更像是又一次的谈判的这么一种方式吧。我觉得市场已经非常非常习惯了。
那说到谈判的话，其实是特朗普在发布这个声明之前，中国刚刚宣布了一个稀土的出口管制。为什么稀土会成为美洲贸易的焦点呢？
因为稀土当中所含的一些比较稀有的一些重金属吧，在现在争夺非常非常激烈的领域当中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它的用量不大，但是呢，是不可或缺的，这个主要是在哪里呢？在芯片上。当然也包括一些军工的一些产品上，但对普通的生活或者对现代经济影响最大就是芯片。而随着 AI 的大量的兴起，那么国家之间的竞争，包括技术上的竞争啊，现在比较多的集中在芯片、算力、AI 等等。那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报告说，如果中国完全断供这个重的稀土的原材料的情况下呢，可能包括像台积电，包括像三星。这两个是全世界最主要的芯片供应商他们在3个月之后就会断产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美国的像英伟达等等，他们的芯片其实也全都是外包到像韩国、台湾这些地方进行代加工的，实际的产能集中在这些地区，而它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原材料就是稀土。为什么说这个稀土只有中国能供呢？其实核心并不完全在稀土矿本身。中国稀土矿不少，但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大家注意，美国的稀土矿也非常多，但是呢，美国缺乏稀土炼制的技术和提炼的技术。目前全世界最主要的稀土矿的提炼技术几乎全都集中在中国的手上，其他国家没有这个能力去提炼稀土，或者没有能力进行工业化的提炼。这个是比较严重的问题，这就变成了中国和美国互相卡脖子的这个重点美国卡中国芯片中国呢卡美国的这个稀土供给。但是呢，从任何一个理性的角度来讲，只要没有人想要引起非常激烈的争端，最终呢会重新放开最终呢会重新谈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贸易的条件，包括中国方面在第一时间也在表示了。中国只是要求这个稀土的出口呢要进行审批并不是不出口稀土，这个话呢其实还是留有余地的就看大家怎么谈了。
有句话说"乱世藏金"。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全球黄金价格在10月的第一周首次突破每盎司4000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过去12个月，金价累计上涨超过50%。澳大利亚是目前全球第二大黄金出口国，政府预测到2025至26财年，黄金将超越煤炭，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资源出口收入来源，仅次于铁矿石。而分析机构预计，若趋势持续，金价可能在2026年底触及4900美元每盎司。金价持续上涨，说明了怎样的全球经济信号？这波黄金热对澳洲经济是机遇吗？通讯员魏友浩表示。
黄金的上涨其实很容易理解。上周末，特朗普表示又要跟中国搞贸易战之后，美股大跌，黄金大涨。你可以用避险来解释，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对美国财政状况的巨大的担忧。美国的财政状况或者美国的债务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得不到明显的缓解。美国呢又进入了一个政府停摆，那么黄金的上涨其实对应的是长期对美国财政和美元的信心的不足。那么美元目前还是全球最主要的一个贸易货币和储备货币，但如果大家对长期的美元信心不足的话，有什么其他选择呢？似乎没有，那就回到了黄金。贵金属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个货币的全世界都认可的这样的一个金属上，所以金价的大涨呢，可以说不算特别令人，出乎意料吧。但是4000美元还是很高的价格。那回到澳大利亚的黄金出口，就澳大利亚黄金出口量并不存在巨大的变动，但是当黄金从1500、2000美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变成4000美元的话呢，那么同样的出口量，你的出口额立刻翻倍了。另外一方面呢，澳大利亚长期第二大出口的这个产品呢是煤炭， 但是呢，由于全球的这个新能源的不停的应用等等，煤炭价格在全球市场上的这总体前景呢，并不是非常的乐观。那么综合这些因素呢，可能黄金逐渐变成了第二大的这个出口的产品，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把黄金作为一个国家主要出口收入，或者指望黄金能够支撑起国家财政，是一个不是特别现实的一个想法，而且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为什么呢？黄金这个东西吧，它主要的这个作用还是作为一般货币的这个储备，它并没有非常实际的大量的工业消耗和消费的需求。其实它的价格具有不稳定性，它产量也是比较有限的，这个和铁矿出口，这个和铜矿出口相比呢，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对这个国家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出口的商品嘛。当然，从二级经济来说，出产的产品能够多卖些钱，肯定不是什么坏事。
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财经速览，我们将继续关注澳大利亚及国际市场的最新动态，帮你快速了解财经风向。感谢收听，我是 Helen， 下次节目再见。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